是主播丸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今天节目开始之前要跟大家推荐一部电影，是我们俩昨天一起去看的。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 Kingsman 王牌特工。王牌特工的整体风格是我特别喜欢的，然后他的导演马修沃恩在2月23号又为我们带来了一场新的电影阿盖尔神秘特工。
我相信很多朋友提到间谍片就想到詹姆斯邦德这一类很直给刀光剑影的叙事，马修沃恩让我看到了间谍片更具有艺术性想象力和幽默的表达。看完之后呢，我会觉得这间谍片还能这么拍，整体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多巴胺电影，画面也延续了他一贯的个人风格。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内容啊，这部电影的主角呢是一个作家，他是专门写间谍小说的，然后他其实是个宅女，乐趣就是宅在家里面坐在电脑面前和自己的猫咪共度良宵。他那个房子啊真的非常的漂亮，
超好看，超级种草，
就是他那个面前是一个湖，然后湖又有山，然后山它里面有个落地窗，就在那里面做瑜伽。我要有那样的房子我也不喜欢出门。
对，
但是呢他那个小说啊就是出现了一些神秘反转情节，于是他就带着他的小猫咪和另外一名特工叫艾登一起去穿越世界，就赶在那些坏人们行动之前化解了一场世界危机。其中呢饰演男主角的艾登的演员山姆·克洛威尔我也是非常喜欢的，当年他也凭借着电影三块广告牌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
这部电影整个观影过程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直在极限反转，层层推进式的出乎意料。马修·沃恩的导演风格呢其实一直都还比较大胆，并且非常善于利用音乐。电影里面有两个片段呢，我记得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一个是中间的致命花滑，他面对杀手的时候，女主角当时就踩着那个石油出去用花样滑冰的方式把敌人都一一放倒了。另一段是结尾的双人舞搏斗，加上他五彩缤纷的特效，大家都知道其实我这个人呢就是超级喜欢那种有视觉冲击的东西，这一段打斗呢也给我一种暴力美学的视觉冲撞感。加上电影每次设定的场景呢又很豪华，比如说我们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中东的阿拉伯风格大殿，可以看到香港维多利亚港，伦敦的老前锋酒店，还有那种惊险的追车，一般间谍片应该有的豪华它其实一个都没有落下。那整个电影看的过程当中呢，我在荧幕前就超级超级的兴奋，包括电影里面有一只就是刚刚丸子提到的那个猫咪 Alfie 真的超级超级可爱，就对我一个爱狗人士来说呢都因为它而种草了猫咪。其实这只猫后来我们才知道也是本电影的制片人 Claudia 沃恩，也就是导演妻子的猫咪。我就一直跟丸子说，我说这简直就是我的多巴胺大电影。
对，就是我觉得导演马修沃恩他的个人风格在这一部里面也蛮明显的，就有一些地方呢你会看到 Kingsman 的影子。我特别喜欢这种略带疯批然后略带幽默的去处理一些看似很严肃时刻的这种手法，它会让你的观影体验丰富很多，整体呈现出来的是那种又暴力又优雅的气质。而且一开始啊，我会觉得这个电影的逻辑怎么这么跳跃，
对，
我就看妮蔻在旁边哈哈哈哈。
是
我随着剧情的推进呢，我就慢慢的把电影里面的脑洞全部一个一个给补齐，就哦那些问号原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它很像一个谜语局，环环相扣，你看到后面就会发现哦懂了。所以就很佩服编剧和导演有这样的叙事手法，有这样的创意，让我们这么的解压。那么呢阿盖尔神秘特工2月23号已经在各大影院跟观众朋友们见面了，如果大家想要延续春节欢乐的气氛，或者是体验一下元宵节解谜的快感，那就欢迎大家带上亲朋好友一起去影院观看这部电影啦。这个是我们过年后的第一次录节目，
对
对
对，
这之间就有好多听友问我们什么什么跟我们今天终于给录上了、
刚休假回来呢，大家迫不及待。就其实我们因为金融行业嘛，其实是要比大家多两天假的。然后我看大家今天已经上班上到第六天了。
你不要说容易拉仇恨，你知道吗？就特别容易遭人讨厌。但是我跟你说啊，不管休息几天，但凡你回来上班，总归是有一个反，就是戒断反应吧。我觉得我同事前年还在跟我说，刚开工两天，他就说，他说他一回上海， 他就睡不好觉
啊、
嗯，就他特别明显能感觉到他离开了上海之后就是睡得很安稳，
嗯，
然后一回来之后每天晚上做梦。
哦，那我哎，我有也没有，就是我刚离开上海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不太踏实的，因为相对来说你要进入到一个休假的状态也是有一个忙碌的阶段反应的所以我能感受到我刚刚回家的时候头两天还是比较紧张的，就是那个人的刺儿还是比较多的、
嗯、
但是你在家里待几天之后你慢慢就平静了，然后你再回来上班的时候好像你会觉得有一点点压力，但是与此同时你又很想念那种信息乱飞的感觉，就很多人找你的感觉、
哎、对对对对
对,
对，我觉得我是也是一回上海来我睡眠就不是特别好了，我在家可以一直睡到十二点，就是中午十二点、
嗯、
但我在上海是绝对不行的。
你要起来练瑜伽呀
不是、就是你可以他的瑜伽你只要醒了练就行了、嗯、他不是说一定要早上八点钟的、
嗯、
但是我在上海就不行，就是
就没有那么踏实，
对对对，
安全感没那么高。
我自己明显也是这样感觉的。
对
对，在家里面就是我没有像你那种停下来有一个阶段反应，嗯、我就是一到家我马上
说停就停，
第二天就直接睡到十二点。
哦、
就我那个切换成躺平模式是很快的，
嗯，
但是我也是躺了，我觉得七天吧，因为我这次在回家休息了，我觉得得有十天左右，
嗯，
在第七天可能初三、初四我就想回来了，
嗯，
我就觉得闲不住，然后回来之后呢，一天之内可能找我的那个人的微信就会有两三屏那么多，我就舒服了。
哦，
我在家的时候，我感觉我微信坏了。
哦，那这个我倒不会，
就哎，怎么没有人找我呢？
嗯，
然后回家那个上班之后，所有的消息乱飞，然后这个事儿说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啊、推进的怎么怎么样了，我就也安全。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前段时间就大家还在上班的时候，你先请了假。就是我在过年期间，其实我是大年三十开始休的假，
嗯、
就是大年三十、初一、初二这几天，其实一直到初八、初九，我本身对于手机的戒断反应是很迅速的，就是我自己也不怎么碰手机、
嗯、
然后我自己也不怎么去发这些东西、嗯、然后但是那几天就是过得有一点跟世界脱离了。大家春节档看那些电影其实我一个都没有看，但是我听了一些播客，我可能拿手机唯一的目的就是听播客，然后我就听了大家很多讨论。其实电影我没有看，但是我在这个过程中所有讨论的那些点我都已经听完了。
那你很好呀，相当于就是彻底的大放松休假。
对对对
对
对, 对，是的是的。
那你在家都干了些啥呢，如果不玩手机的话？
我家今年其实过年人特别多。
是吧？
对，因为往年我是在南昌过年嘛，南昌过年的话可能就是我跟我爸妈然后我外婆这样子、
嗯、
但是如果我回苏州过年其实相当于是大家庭可以去聚在一起，那这个就是三四家人在一起。而且因为我苏州有两个弟弟，就他们跟我算是年龄相差没有特别大，而且从小一起长大的嘛，他们两个也特别会玩，所以就是你完全可以就是 enjoy 可以沉浸在你的线下生活当中。
这么多人一桌饭坐得下吗？
一桌饭其实普通的餐厅是坐不下的，
对，
但是就是要那种大的圆桌要搭开来的那种。
嚯，那你这对面的人讲什么都听不清啊。
听得清听得清这个还是听得清的，就是烧饭的那个人特别辛苦。
哦，是的是的。
大年三十跟初一初二是在苏州，然后呢就是初二之后我就跟我爸妈出去旅行了。
嗯, 嗯，
然后旅行后面的故事大概就是这个年啊，那人呐、啊，那是特别的多。然后啊，我去了一个西双版纳呀，我就哪个景点我都没进去。
我跟你说，这个节目播完之后，到时候传给那个西双版纳文旅局。
真的超级夸张的，就是我后来得到一个结论，好像有很多城市他自己的旅游宣传都做得特别好，因为很多城市都是旅游城市嘛，大大小小都有嘛、
嗯、
但是其实小的城市在过年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整个城市市的运力跟基础建设是没有办法容纳这么多人的，
他服务不了，
他服务不了。所以我们当时到西双版纳的时候整个城市是处于一个半瘫痪的状态、
哎、呦，
就是我们刚到机场就是也没有网约车可以来接，什么都没有，然后你白天要在城市里面穿行的话也打不到车，只能包车。
是因为人太多了所以打不到车？
人太多人太多、
哦、
他当时全市的一万辆网约车都在运营当中，这个是我落地西双版纳那司机就告诉我的。
哎呦，
然后我爸就灵机一动直接就说那必须要包车，然后就直 接把当时那个出租车司机给包下来了。
你爸是有生活智慧的。
对的对的，如果他不说这件事情，可能我们后面几天都非常的惨，
因为
你临时包车其实也包不到。
因为我不是济南镇的嘛，我那天我春节的时候我就刷小红书，然后就有人发帖说就拍那种济南镇人特别多的那种、然后所有人要么骑着电瓶车，要不然骑自行车，要不然开车，他说这架势是要去攻打济南镇了吗？我当时觉得太好笑了，
真是要踏平这个城市啊这个架势。
是的是的，
真的特别吓人。所以其实后面我们大概在初二到十八号吧，就初八一直是在云南旅游、然后到十九号才回来的。然后回来之后我就发现自己 COVID， 然后后面几天就一直在家里面就是待着，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行程过年。
我觉得我们家这次不出门实在是太明智了、所有人我这次回来他们都问我去哪里玩了，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也会觉得我出去玩啥，我说我哪都没去、本来我们是要计划出行的，但我爸跟我说他你看外面人山人海的还是不要出去了、所以我们家就特别淡，就安静在家里面享受了一个非常休闲的假期。我天天跟我妈看电影，每天晚上我们俩就挑一部看从头看到尾。
那你白天干嘛呢？
白天我首先早上就睡到十二点了呀，然后你起来什么做个瑜伽吃个饭磨磨蹭蹭就两三点了、你出去跟人就是喝个茶呀聊个天买杯奶茶啊，压个马路就到晚饭了。
哦，
对吧，晚饭完了之后看部电影睡觉了。
这也太休闲了吧。
对啊，那休假嘛不就是这样子的了、然后吃点什么家乡菜呀、挑一个那种特别特别辣的馆子，因为你知道我们江西菜就是红色，
对，
就各种红
辣菜，
对吧，
嗯，
然后就没有了呀，你一天的时间很紧凑的呀。
这个的很紧凑吗？很紧凑吗？
你想十二点起来做个瑜伽、
哎、不是，通常人十二点起来他会在凌晨一两点钟睡。就是你一天的时长是固定的，只是说你往前一点还是往后一点。
其实我刚开始回家是熬夜的，因为你特别亢奋、你就觉得我平时不能熬夜，因为我要早起，现在我终于能熬了、然后熬个两三个晚上你就熬不动了、然后你就又回归了每天十点钟躺下
啊。OK，
对，然后这一次我觉得除了像按照我这个节奏去休息啊，我跟我们家里人真的是充分相处，
沉浸式相处，我们也是
真的沉浸式相处、因为我觉得可能以前我会更喜欢跟朋友出去玩，然后你到了这个年纪呢，其实你的朋友都成家了、然后要么就去照顾小孩了，要不然就没回来的，其实很同学很少，就是
还能出来天天围着你转的。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你就跟爸妈和外公外婆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可能也因为人更成熟了，你就会更有耐心和观察力去发现你们家的那些状态和沟通模式了。我就在我的爸妈身上包括我外公外婆身上看到很多就是我跟他们一样的部分。就以前我只是觉得我自己是这样的，后来我发现哟我爸也这样，
就是我这块是从哪来的。
对
对，
就我有的时候会这么烦躁，其实不能怪我，我爸他就是这么烦躁，
对，
就写在我们的基因里面。
是的，
然后有一些什么比如说我妈更多的包容力柔和，然后我外婆的那种很主张很女强人的样子和我外公很内疚的样子，就我觉得每一个小孩都是你家里面所有人的一个融合
的合集。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也会看到家里面有一些特别奇怪的矛盾，我不知道你们家、或者说别的听友家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家其实就是整体属于没有什么大的矛盾，也特别简单，特别普通的那种典型的中国传统家庭，挺温馨的，但是你也不能说特别就是每天都很融洽那种，就是会有一些发生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然后比如说我家里面我爸就会不开心，他会因为这件事情没有按照他的意愿来做他会不开心，而且事情非常小，比如说、我们一起全家人一起出去去看电影的时候，然后我外公提前出门了，然后打电话找不到他，然后呢他不就是我们需要去接我外公、他可能就会在这个过程中会有点烦躁、或者说我停车我开车的时候停车可能哪哪哪没停好，他又要说我几句，就他会因为一些特别特别小的事情就念，然后他一念呢可能 那老人家他会有点反应，然后我妈又会觉得说你不应该讲，就是他会有一些连锁反应
啊、哦，是的，
多米诺骨牌，
对，
然后本来很开心的事情，你就会好像
对，就是我们家其实也有这个，
对吧？就是
对
你，但是因为我们其实在外面，可能你经历过了更多的这个怎么说社会的毒打，你就会知道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内耗，
嗯，
对，然后后来我就。刚开始我会觉得很奇怪，明明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么多不必要的矛盾？你说有什么，利益冲突也没有，你说有什么谁欠了谁什么东西没还也没有，就没有那种大的矛盾，
嗯，
但会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然后导致你日常会有一些不必要的摩擦，
嗯，
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啊，我可能想了，我觉得观察了三四天，我就探索出来了一套解法，
嗯，
我就理解了公司为什么要做文化建设。
嗯，
以前我们不是公司有一些共识啊，或者说什么几个字几个字，我以前刚入职的时候特别不能理解这种事情。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怎么说呢 ，bullshit， 就扯淡，或者说他就是给员工洗脑的。然后后来这次我就给我们家，跟我爸和我外婆分别谈心，我就觉得我本质上在做家庭团建。
嗯，
因为本质上你每一个家庭成员他就像一个部门一样。
啊。
然后每个、
哦、对你来说是部门
我要当董事长了他像一个部门一样、嗯、然后每个部门他的主张和那个关注点不一样，就每个部门他是自己有一套完整的运行逻辑的，
对，
然后呢你要统筹所有人，那么你就要在这个当中找到所有人的需求，然后达成一个平衡。
嗯，
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我说我回家什么事都没干，每天睡得那么好啊，吃饭都不用跟我干活，我咋这么累呢、
嗯、
后来我发现因为我在团建，
嗯，
啊，我就团建这个事情本身就蛮累的。
对，就是我这次其实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在我们家我把这个事情归结为它的原因是大家的沟通方式不一样、
嗯、
就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上一辈的人，不管是爸爸妈妈也好，或者是外公外婆那一辈的人也好，他有的时候不会这么理性的去沟通、
哦、
他更多的是在家庭里面一个权力的争夺，就比如说我爸就是一个非常自以为是，然后也非常要那个权力位置的人，所以他就会觉得大家都应该听他的，他说的是对的，然后如果他不听他的他就会特别烦躁、
嗯、
但实际上有的时候他说的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就我有的时候听他的只是想让他闭嘴仅此而已
叔叔你听到了吗？
对，就是你会感觉到大家其实是，但是他有的时候这种你必须听我的姿态又会让其他人觉得很烦躁，
对呀，
然后你一旦烦躁了两边就会吵架，你就会沟通就会出问题、
嗯、
所以其实在我们家我是把它归结为大家的沟通方式不一致，我妈有的时候她一烦起来她也不会给你好好的回话，她也是情绪性的回话，然后最后就是两边都不高兴，
哎，就升级了那个矛盾，
对，她其实一下就升级，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
根本就没有什么事，
对，她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权力的争夺，就是这个东西，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父母辈或者是上一辈的人他意识不到，而且尤其是在家庭里面我发现大家是没有办法平等客观的去看别的家庭成员的、
啊、
因为家里面的权力，比如说父母最经典的父母就觉得小孩应该听父母的，这是不是一种权力的位置的这个高低位、然后小孩就觉得你父母就应该支持我，你就应该为我付出、你就应该保护我，这其实也是一种权力的反向霸凌、所以有的时候这种权力的失衡它就会让大家没有办法客观的看到彼此真正的样子我是这么觉得，
我当时是把它归因于大家没有一个明确的精神共识、因为大家会特别容易陷在小事里面，就是他们会甚至会觉得我是对的，因为我这个车就要这么停、我们出去玩之前你就不应该出家门，就他会觉得他是
谁规定的，
对，但是呢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事情你就陷在了一件小事里，而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其实最重要的目标是不是家庭和睦，然后我爸想了一下他说是、我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不是你和我的关系良好健康，他说是、我说那么我的车怎么停重要吗？他说好像确实不是很重要。
嗯，
就是你要从上面往下给他推。
对。
然后完了之后我说，所以说其实你我们普通家庭平安顺遂就已经是非常福气的事情了，这个就跟公司你要保持一个健康的运转，你不要因为小的事情就耗你的能量、是一样的，
对，
明明没有事你就不需要跟家里面发脾气，所以我就达成跟我爸达成统一共识，就是 幸福平安是家庭和睦，就是这是最重要的。
嗯，
然后由这个目标你再去想，那为了这个目标你应该发脾气吗？这件事情他怎么做重不真的重不重要？
嗯，
因为比如说你在哪个城市工作，或者说家里面有一些重大决策，那肯定是要好好讨论的，甚至是吵架，我觉得也是很合理的。但是那种日常沟通的小事情，你到底是家庭和睦重要，还是这些小事情重要？我觉得你就可以把它放掉了。
对的，因为有的时候这种小事情堆砌起来是很伤和睦的，
对，
很伤感情的。
是的，
就是大家有的时候觉得，因为是一家人，所以对方永远会给你空间，永远会原谅你，
就觉得应该的，
就是应该的。我跟你发脾气，你就是应该原谅我，
嗯、
但其实不是的。我觉得所有的家庭，它就是人跟人的关系。那不说父母吧，就是如果放眼到大家庭的话，其实你的亲戚也是有亲疏远近的。就是你怎么在外面跟人家相处，你就怎么回家跟大家相处。我觉得人都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而且我就会发现，我们家庭哦，其实那个精神上的需求很大，就他有的时候其实确实不是这件事情本身怎么样。而且他们，我的爸妈和外公外婆，我会发现他们对于比如说物质或者说这个事情的安排，其实根本上不是最 care 的，他们 care 的就是你关不关心我，或者说你有没有好好跟我讲话。
嗯，
你只要态度好了，其实大家都是可以好好商量的。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大家都是希望家庭和睦的，只是他有的时候会忘记，
嗯，
他会上头，因为小的事情。所以我会就觉得说，大家要先相互看见，就是作为小孩，我要看见我父母的需求。我刚开始也会想，我这样一直怪我爸脾气不好，或者是觉得他乱发脾气。我就想说，我爸发脾气那他肯定也是有原因的，他可能最近工作上有压力，或者说他有别的事情让他不顺。然后结果后来我跟我爸说的时候，他也自己承认，他说我最近脾气是很烦躁，那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他也跟我说了。
嗯，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良性的相互看见的尝试。我觉得这是我爸和我第一次相互去坦诚自己的不足和需要。
嗯，
就我会跟我爸说，其实我就非常需要，我跟你的关系很好，我需要我的爸爸关心我。然后我爸也会说，我确实做得不好，但是也是有原因的。就因为我觉得对于父亲来说，他以前可能会特别回避讲他自己的问题，也会不知道要怎么跟我沟通。而这一次我觉得我们都有往前跨一步。
嗯，
对，
这个还挺好的。就是我觉得东亚的父亲啊，真的都是有通病的。
啊，
就是你说的这个忽视感情、忽视情感，其实在我爸身上，甚至是这次我跟我弟聊，就是在我舅舅在他爸爸的身上，也都是有这个趋势的。
嗯，
就是对于他们来说，以前我一直跟我弟说，我觉得我跟我爸很像是领导跟下属的关系，就他可能更关心的是你这个事情的结果，而对于这些过程，你自己他其实是看不见的，是不是需要关心，是不是需要帮助，有没有困难，情感上有没有需求，安全感是不是被满足了，其实他们是不会管的。
你爸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安全感有没有被满足。
对，他是，其实我觉得作为父亲这一辈，他们都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事情。
是的，是的。
然后这一次我不是在苏州跟大家庭一起过这个年嘛，
嗯，
然后我跟我弟弟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深的对话，这个是后面我回到上海之后他才跟我讲的。他就说，嗯，因为我们家，我妈妈那边其实是有三个小孩，所以延续到下面就是一个是我，然后我有两个弟弟。
嗯，
他这个弟弟是我比较小的那个弟弟，他上面还有一个是他哥哥。他哥哥呢就是一个比较乖，然后又很就是跟着大趋势走，到年纪就结婚生小孩，然后就非常按部就班的一个小孩，
比较主流。
然后我跟我弟弟两个人呢，用我弟的话说，我们两个是家里面很不受控的小孩。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可以彼此理解，也彼此能够正视对方，就是对方的不足，或者是对方的优势，或者是对方的脆弱，其实我们两个都是能够看见的。
你们像两个镜像。
对，然后他就说，他其实他爸爸在这么多年也没有给他足够的就这种情感上面的支持，以至于他会觉得有一点背后空空如也。就是他一说，我其实就明白了。
但是给到了实力上的支持，也会觉得空空如也吗？
很多人都会这么觉得，因为其实我弟弟是一个，他这个人特别有意思，他是从小闯祸要比成就多的一个人。
嗯，
但是也正是因为他们家其实条件还不错嘛，就是他也不缺钱，所以从小到大也没有长出自己的羽翼。 但是你随着年龄增大，你到了30岁、35岁，你自己是会有一种自我价值感上的缺失的。
哦，
但是因为你一直没有进入到社会，或者是你在父母的庇护下保护得很好，你也不知道自己的路在什么地方，其实他心里面的那个不安全感是越来越强的
啊，走不踏实。
对，就很多人觉得说，如果我父母给到我很好的经济支持，我是不是就这就够了，
高枕无忧了。
对，但其实对这样的小孩，所谓的经济支持，其实他根本就不 care。
嗯，
因为他这个东西他出生以来就拥有的很容易，
嗯，
所以他才会去想要一些别的，比如说他爸爸对他的认可，或者是他爸爸对他的正视。就其实这一次我除了看见我爸爸这个人就是非常客观的看他，我觉得我也比较客观的看到了我的弟弟。
嗯，
就他那天跟我分享一个事情，他就说因为他们家的情况其实是要比普通的家庭要更加复杂一点，所以他的成长背景也是比较曲折的。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其实这么多年从小到大闯了这么多祸，他希望他爸爸但是他这么多年其实是比较顺从他爸爸的意思的。然后其实我一下子听到这句话了，你知道他不是顺从他爸爸的意思，他嘴上说我希望我爸爸开心就好，但实际上他真正想要的是他爸爸对他的认可跟支持
啊，
他想要的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所有人都想获得父亲的认可，
但是他的想要获取认可的那个意愿会更强一点。因为比如说每个人的认可他可能来源于不同的地方，
嗯，
比如说我可能是来源于工作，或者来源于我们的副业，或者来源于大家的喜爱，或者来他有很多支点，
嗯，
但是可能对于我弟弟这样的小孩，他家庭是他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哦，他比重很大，
他的比重很大，
嗯，
但是这个东西你一旦缺失了，这个人确实是会比较难受的，
就撑不起来了。
对，所以当时一下我就能够理解他讲的这句话嘛。然后我就说其实哪怕是父母跟小孩，信任的瓦解也是一瞬间的，但是如果你要把它重新给塑造起来，你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是，
我说小孩总是在说我的父母不支持我或者怎么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可能这个不支持是因为从他的经验，或者你可以想是他的局限性，
嗯，
就你还没有做到他会支持你的那个地步，
嗯，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要么就是你继续获得他的支持去增加那个筹码，要么就是你说有一天我翅膀够硬了，我不需要你的支持，我不需要你给我的这个答案，因为我对我自己够坚定，
嗯，
你的答案是怎么样我这步决定我都做了，如果你能做到这个程度也是可以的，
嗯，
所以就是我这次跟我弟弟后面聊天，就是彻夜长谈之后，我确实是觉得他是一个天资非常优质，双商都很高，
嗯，
但是就是在成长过程中没有获得足够的关爱，以至于他现在有很多困惑的一个小孩子，
没有获得很好的支持和引导。
这也是我第一次这样去看一个家人，就是非常客观的去看一个人，
嗯，
因为以前我跟他的相处就是姐姐跟弟弟们不就是大家玩玩，你听我的，然后或者你带我玩或者怎么样，就是你自己的心里那个敏感度也不会打开的。
哎，你这就叫做看见了你弟弟。
对，
你这不是之前一直问什么叫做不被看见和什么叫看见吗？这个就叫看见。
是的，我其实这次明白了，
嗯，
因为以前我是在南昌过年，只有到这一次其实是时隔就是疫情前我们才像这样大家庭在苏州过过年，
嗯，
那你想离现在已经4、5年、5、6年了，但是你当四五家人3、4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风格，每一家的故事，每一家的脆弱，每一家的骄傲，
嗯，
其实当你真正自己足够强大的时候，你才能够去非常轻易的看见对方真正的那个需求。
是的是的，
嗯，也会留学，也会知道要留余地给家人，这个其实是你自己真正成长之后才知道的做的事情。
更我觉得是更成熟更稳定之后，你就会从你的角色里面出来，
嗯，
把你自己当一个独立的人，也把你的父母和你的亲朋好友当成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一个角色。
是的是的。
对，
其实这次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还是我跟我弟弟的这个这也是让我觉得我跟 我弟弟长大了，
嗯，
因为这个事情丸子其实是知道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在节目上讲过。我跟这个弟弟大概在5、6年前有一次非常大的一次矛盾，
嗯，
然后这个矛盾呢 大致上就是细节我没有办法在节目上讲了，但是大致上你可以理解为他做了一件很任性的事情，以至于我大发雷霆，
嗯，
然后我就把他拉黑了，
嗯，
然后以至于这五六年之间其实都是处于一个几乎是断联的状态，
嗯，
有的时候可能我回苏州，比如像清明节这样的节日，大家有可能会见到，但是也都是非常浅显的就点头之交这样子，但是因为大家今年要坐在一起过年嘛，你没有办法再点头之交了。然后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第一进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要坐我姐旁边，
哎，
然后我当时其实是有一点就是啊，
嗯，
就是我有点愣住了，就是你怎么会突然做这件事情，其实你知道他是来求和的，
对的对的
对，
嗯，
然后呢后面我们就上楼去看狗嘛，
嗯，
然后在电梯里他就跟我说，他说姐我要跟你道歉，
嗯，
我说什么事，他说就是五六年前那件事情怎么怎么样，我说其实这个事情都过去了，而且我觉得五六年前其实我当时也不是很成熟，如果我当时成熟的话这个事情会做得更漂亮，
嗯，
我说没事，我说这事情都过去了，我也没有说现在还会把这事情记在心上，
嗯，
但是在那一刻我是真的觉得我弟长大了，就是以前的他是绝对不会说先来降低姿态的，他是一个少爷公子啊，就是他绝对不会做这件事情的，但是现在可能他自己也有一些更多的经历嘛，包括家里面也会有一些更就是他自己反正也看到了更多之后，他就明白了家人的不易，
嗯，
但是从我的角色我也觉得什么是家人，就是当然你说你刚刚也说吵架是完全 OK 的，
对的，
就吵架其实也是沟通的一种嘛，
是的是的，
但是也是因为他是你的家人，所以我觉得不要轻易给一个人判死刑，就是因为他是你的家人，所以他值得比别人多一次的机会，
嗯，是的是的，
对，
因为我在很早的时候刚工作的时候看过一篇文章，我都不记得具体内容了，但他就是想表达说家庭的议题对我们很复杂，
对，
但那个时候其实我不懂为什么，我可能那个时候一方面你是看不到家里面我们刚刚描述的所有东西的，
嗯，
你觉得我爸妈就应该爱我，我就是我爸妈的女儿，
对，
就这么简单，
嗯，
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文章，我说啊，家庭怎么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呢，结果后来我今年回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们的就是长辈之后，我发现他确实是一个让你剪不断，但是有一些困惑有一些麻烦但是一定要去面对和处理的东西。然后今天也想结合一本书跟大家分享，在年前啊，其实有中信出版社的编辑老师给我们寄了一本书，叫做《为什么我们想回家但又不愿意久留》，
嗯，
我当时觉得这个标题真的太绝了，
啊，
就是踩到了我们那个过年的痛点，然后当时我因为年前很多事情我没有来得及读，结果这两天我把它读完之后，我觉得真的就像偷窥了就是我们的家庭一样，
嗯，
然后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啊，就他书里面第一个就谈到说我们要诚实的面对我们的家庭关系，
嗯，
因为就是诚实面对，什么叫诚实，它不是一种背叛，而是怀有勇气，
对，
就是你不要再粉饰你的经历，而是让真相帮助你卸掉重负。我们经常容易粉饰自己的关系和经历是因为我们不敢于承认，但是如果我们不承认其实就没有办法走出来。
对，其实这本书里面就这个点我当时印象也非常深刻，因为我们中国古话说家丑不可外扬，
没错，我回家的时候我外婆还在跟我讲这句话，
对呀，啊，
她说这些问题我都不会跟别人讲，
就是，
我说外婆没事，你可以跟别人讲，
我在节目上也讲好多人听的，
她说不行的，这种问题怎么可以跟外人讲呢，
对，是的，就是中国人他对于这个家丑不可外扬这件事情是死守的，
刚硬，这就是刚硬
、嗯，对，然后大家所以对家里面的很多事情就会觉得很难去开口去跟人家袒露，通常也会选择保守秘密，或者是充耳不闻，或者是视而不见。但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家小家庭其实还 OK， 就是我跟我爸爸妈妈顶多也就是有一些普通的家庭里面都会有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沟通不良啊，有的时候无法互相理解啊，这个我相信每个家庭都有，
嗯，
但是如果放眼到大家庭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复杂的家庭关系的，
嗯，
其实这些家庭关系我觉得可能拿到节目上来说都不够合时宜，
嗯，
但是也是因为这些家庭关系它就像我一个观察家庭的样本的入口，
嗯，
就是你可以去理解每个家的 组成方式以及他们的一些问题困扰，以及什么样的人会成为夫妻，以及夫妻到底有多少种模式，就是真的是观察社会的样本，它是一个入口，真的是建档。但是呢，我就觉得有些人他会觉得家人他是一种无法轻易解绑的关系，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大家有的时候很多话会不会说，比如说如果我们两个是朋友，
嗯，
那我今天不想跟你处了，吵架呗，
绝交呗
、
嗯、
那我朋友满街都是，换一个就行了，对吧、
嗯嗯嗯、
但很多人他跟家人相处他会觉得，那我不可能跟我爸妈解绑、
嗯、
对吧、
嗯、
绝交，对吧，这个断绝父女关系、嗯、其实真的能断绝的也没有几个，
断不了，
所以他可能最后这个事情反而就选择说我不去沟通、嗯、那我就算了，我也不说，大家留点体面，反正装作没听见，可能这事儿就过去了。
但这其实是一种回避。
对，很多人觉得你没有解决方案，但是有的时候还真的不一定。
对，就是其实回避本身是比较消极的、
嗯、是的，
因为其实人际关系是最影响心理健康的几个因素之一，就有一句话嘛，就叫做他人即地狱、
嗯、
就是因为别人，就是只要是除了自己之外，别人他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多影响、
嗯、
他会让你感到痛苦，他也可以治愈你的心灵，所以就是人际关系对我们的这种心灵健康的影响，让我们其实是非常值得去怎么说 work on this， 就是、
嗯、去努力的
努力做到这些人际关系的构建的。而且不健康的人际关系呢，其实最典型的就是不健康的家庭关系。我们经常讲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好像这个词都被说烂了一样。
对，
但事实上就是我这次看到我爸暴躁的点和我暴躁的点其实真的是一样的、
嗯、
而当你看到这种我觉得来自于家庭的遗传和力量之后，其实你会更轻松的去走出来。
嗯，
你不会觉得说这个是我天生就是无法摆脱的事情，你会发现哦，我爸是这样的，我观察到他了，那我下次其实可以走出来，你就放掉这个
包，你就不要去做这个事情，
对，你就不要去做这个事情，不然你就会进入一个循环，然后又因为你有他那个样本在那，你就会告诉你自己，我不想变成我爸，
对，你那样子多讨厌，
就是讨厌
对，我可不要这样
惹人烦躁， 对吗？
对，
那所以就是其实对于不健康的家庭关系，我觉得是你虽然有的时候想起来很头痛，我自己也不想去做，但是他又无法逃避，而且我觉得他是做完之后收益率特别特别高的工作，
一劳永逸。
对，就你只要把这个事做了，你会收获到非常非常多的爱和正反馈，那种心理层面的影响其实是非常积极和非常有帮助的。
嗯，我觉得这是不是很多为什么心理医生他要从你的原生家庭入手，他就想把你那个根上帮你弄得非常有营养，帮你换土、
嗯、对对对、嗯、然后重新，所以我们经常讲重新养自己一遍嘛，其实都是从小开始
的。是
的，而这本书里面啊有一个概念我觉得很关键，叫做复原力。因为复原力他说是指坦然接受过去发生的一切的能力。这个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会觉得说我小的时候原生家庭是这样，那我就没办法了，
嗯，
就他会有一种放弃和习得性无助。但其实复原力这个概念就是，当你有了一些保护性因素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克服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而这些保护性因素包括就是让你有安全感的成年人建立牢固的关系，然后有自我调节能力，有积极的人生态度，有老师有同伴去支持，然后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增进健康的人际关系。虽然说人是环境的产物，但是我们是有机会改变我们的出身和去寻求更积极的影响的。然后这本书作者就是反复强调一个观念，就是你无法改变别人。虽然说每个人都想改变别人，然后拥有这样的超能力，但其实我们都改变不了别人。
对，
而又其实改变我们自己就足够了。
但是我觉得可以做的，就比如说像你刚刚去引导你爸爸看见他自己的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你可以去帮助别人走的第一步。但是至于他这个走不走，其实你还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哎，
就是要看他自己。
你这个说的特别关键，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接下来两个我觉得这本书给我最重要的收获吧。就是一个是叫依赖共生，
对，
他这个就会谈到你刚刚说的什么是帮助别人，什么是改变别人，他这个边界在哪里。依赖共生呢，他其实讲的我觉得非常的中国传统式家庭，就是在健康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其实是不需要为他人负责的。
对，
比如说朋友之间啊，你不想那样你就不那样了，哎，不是我的事情。
嗯，
但是其实一到家里面，我们就会忘记这些原则，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像是 他是我爸，他是我妈，他就应该，我就应该有权去影响他。
嗯，
我就是可以干涉他的生活，我就是可以插手他。为什么？因为我是他爸，因为我是他妈，因为我是他女儿。
嗯，
对吧？然后呢，其实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别人，但是我们不能和别人捆绑在一起，就是到失去自我的程度，这个就叫做依赖众生。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单纯是反映在家庭里面，
嗯，
就是我觉得在三四年前的我自己也能看到我有这个依赖共生的这个问题。
嗯，
那我在我身上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比如说我朋友跟我说一个他有什么困扰，然后我就巴巴的跟他讲所有的解决方案，然后最后帮他把这事都解决了。但是你说这个东西真正是对方想要，可能人家只是问了你一个非常浅显的问题，你已经要扑到上面帮人家把这个句号都画上了。
我也是这样。
但是这个问题其实不在于说你真的想帮助这个朋友，而是说你想证明我在你这边我是被你需要的。其实这个事情放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的。
嗯，
对，就是到后面我自己是怎么慢慢的把这一套给迭代掉的，就是因为确实是没有时间管大家的事情了所以这种自我满足感它其实是从别的地方完全都填满了，也获得了。
嗯，
然后当你自己越来越有能量的时候，你也知道了我跟很多人的边界就在于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事情我是怎么看的。
嗯，
至于你要怎么做那是你个人的选择，因为他跟你求救的时候他肯定只是讲了他很多众多的这个horizon 他的这个那个叫什么
视野，
视野里面的一小点东西。
嗯，
对，
我也是，我经历过非常明，就是印象非常深刻的这种阶段。我甚至会觉得，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我这样做是为了证明我自己和满足我自己的需要。我当时会觉得我这样这个方法就是最好的。
嗯，
你为什么不照着做，或者说你为什么不改变，明明可以有更好的结果。但是哦，他这里面书上我觉得真的就是咱就说书读少了。
嗯，
然后呢他就说包括你刚刚说的帮别人出主意，帮别人解决问题啊，然后为了照顾别人去忽略自己的感受啊，都是这种依赖共生的感觉。甚至是如果别人没有改变你就会很生气，或者说你在没有义务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去帮忙，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表现为依赖共生。
嗯，
而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首先应该意识到别人如果不懂的方法我们可以教他方法，但是我们不能代替别人解决问题，我们不能帮他解决问题，也不能就是觉得我们有权利去这样做。
对，
而且更加残酷的事实是有一些人包括我们爱的人他其实是不爱惜自己的，就是他并不想照顾好自己，他们是缺乏动力和决心的。
嗯，
就有可能在现阶段他根本不想解决这个问题。
嗯，他自己或者他也没有准备好。
对，
他不是说你说这些东西可能人家知道客观存在，
对，
但是人家就是没有准备好去解决这个事儿。你扑到人家面前人家真是有的时候烦死你，
他可能没有这个条件，他可能没有这个心理状态，
嗯，
他可能没有到那个时间，都是。所以就是你不要觉得我们觉得是这样子的他就应该这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功课，就我们俩这种性格的人可能这个就是你知道这书上叫什么吗？
嗯，
放下助人情节。
哦，哎，但这个确实是我觉得我这几年把它迭代掉的一个东西。
哎，我也是，我就后来发现其实我不是对的。
嗯，
我只是我觉得这是对的。
嗯，
对吧。然后呢他因为他说啊，就是尤其是父母当中就是会很容易出现这种
事。哦，那我觉得我是对的，只是你不一定觉得我是对的
我现在觉得是，我觉得是对的，但是我知道这不一定是对的，
但我就是对的。
行行行，你是对的。然后
只是你还没到这儿呢。
你快说，我在终点等你。
对的，你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放下这种助人情节会怎么样呢？就会导致相互纠缠。
嗯，
然后你和别人之间就会失去边界，然后对待这种事情呢，你没有边界的话你就会每一个人他都会有一些摩擦或者是就是争执吧。然后而且呢它里面提到家庭是一个文化系统。
嗯，
我觉得这个点非常好，就每一个家庭它都是，就像我开头我自己觉得每个家庭它像一个公司一样。
嗯，
它其实都是有家庭文化的。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如果想改变哦，其实你还会遇到一个困难，就是可能原来的守旧派
嗯，
它就会攻击你，
嗯，
它就会反驳你。 然后你在长大的时候，如果你想寻求独立自主，可能会因为你违背了你的家庭文化系统感到内疚，或者是挣扎，或者是无力。
嗯，
但是呢，就是作者想提醒大家的是，就算是你对家人的行为感到不满，你是依然可以爱他们的。这两者是可以共存的，很多关系不是非黑即白的。如果你能够敞开心扉，接受这种多种情感共存的可能性，其实就是更容易接受关系中积极和消极的一面。我觉得这段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关系是要有弹性的，
嗯，
就是不是它里面提到了嘛，包括我们节目里面一直讲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哦，我这里插一句，就我昨天有一个朋友给我转发了一个小红书截图，
嗯，
就是可能他那个帖子是个什么求播客推荐的帖子，然后下面就有人推荐了我们来都来了、
啊、
然后下面好多跟帖就说，哦，那两个女的我非常喜欢。
对，我今天还收到了一个微博私信、啊、然后别人说他说我有嗲嗲的上海音，我心想哈，
你说哈不是台湾腔吗？
他知道也不是台湾腔，但是我肯定不是上海音、啊、但是反正我还是感谢了那个听友，就是大家每个人对每个地域的口音理解还是不太一样，就反正蛮可爱的。他也说他在小红书上搜到我们的，
对吧，
对
吧，对。而且他重点里面大家就在说，因为我们俩的观点经常不一样，
嗯，
然后我们不会介意这种观点的不统一和冲突，所以听起来就很舒服、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向往一种有弹性关系的表现。
嗯，
而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刚刚讲就是依赖共生也好，相互纠缠也好，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放下助人情节，第二个就是意识到边界感非常重要。
嗯，
因为这个作者他其实有另外一本书更早，就是专门讲边界的，那本书我没看、
嗯、
但他在这里面重复提到，就是说边界是所有健康关系的要素，你应该对朋友、恋人、同事，大家都能够影响你心理健康的人保持一定的合理的界限和期待。就是别人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不能说你一定是错的，
是，
对吧？就是这种边界感，我觉得是传统家庭里面需要被明确和建立的，其实是父母我们要去引导他，但是在过程中啊，我觉得是需要一些柔性的手段的。
嗯，
如果可能几年前我不成熟的时候，我会跟我爸硬刚，就是说你不对，或者是你是错的，或者说你是不合格的父亲之类的。
嗯，
但其实今年的话，我就会觉得我会跟我爸坦诚我对他的需求。
嗯，
就是我需要你和我有很好的关系，我需要我的爸爸来关心我。其实大家听到这种话，他马上心肯定都是软的。
嗯，
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以更柔和的去建立一种边界，然后从依赖共生里面走出来一些。
嗯，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我的家庭里面做的最好的就是这个边界感。
是，你们家
我们家是非常有边界感
的
家庭。
厉害，
对，
天赋异禀，
在这一点上做的实在是太好了。对，甚至我们三个根本就不住在同一层楼。如果我在我爸妈家的话，就是边界到这个程度了。
你们家真
的
很厉害。
是
的，
是的。
然后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讲的是茁壮成长和挣扎求存。
嗯，
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信念感嘛。对，因为对于家庭来说，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团乱麻。
对，
就你感觉跟毛线一样，你没有一个怎么说呢，抓手，
是是，
然后去解这个东西。
对，因为你想，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抓手它是那个客观的那件事情、
嗯、
但是家人你每天在一起，其实有很多情绪化的东西，
而且他会推。
对，
我跟我爸说你今天不应该这样，他说哦不，那是因为一个别的事情。
对，
他一定会给你找出来别的
借口。所以很多东西它就是情绪堆积的一个，它就像一团乱麻、
嗯、
然后就越堆越乱越堆越乱。
没错，
但是你看有的时候，比如同事也好，合作伙伴也好，或者是朋友关系也好，对象关系也好，它都是有一个客观的东西在那儿，
它都有线，
它都有抓手、
嗯、对
对。
而且其实我们年轻一代的话，我真的就像你说的，我们会更理性一点、
嗯、
但父母他有的时候确实是会更情绪化。
嗯，
然后他这本书里面，我给大家分享一段我觉得我个人很喜欢的话。他说，环境对人确实是有影响的，但我们的个性和决心和信念是可以克服外部的条件的不足的。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断言如果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我们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但是的确有一些人非常的顽强，他可以经受住外 界的考验，而不断重复恶性循环，那个只能算是挣扎求存，开辟新的道路，创造新的传统，这个才叫茁壮成长。而是否有觉察意识和努力，而是否有意识觉察到和努力是茁壮成长的人和挣扎求生的人的区别所在，就是你可以有意识的去创造一种不同的生活，而成为这个循环的打破者。
对，其实这一次就像你上次在过年之前你讲到了一个点，就是说小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更多是一个接收者的状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可以成为各个关系里面的给予者。而当你主动成为给予者的时候，你其实是在重新的制定规则。
没错，
对，
我这次回家的时候，我就是最后跟我爸聊完之后，我说好了，我们要散会了，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次会议的要点。我说你能不能重复一下，然后我先点了三个点，我说第一，最高目标就是家庭和睦，然后第二不要内耗，第三如果内耗的话会严重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也影响到我在上海的生活。虽然其实家里面的人是你可能是不同地方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家庭的关系真的非常玄妙，就你不和的时候，其实你在上海它就是生活不好的。
对，
所以我就跟我爸说其实后果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损失很重。然后我爸说明白，然后他把这三段完完整整的重复了一遍，然后我说好，散会。
你就像带他进了一个什么教，曹老师教，曹老师家庭教，
家庭健康和睦教。
对，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其实你确实是重新制定了一套规则和文化共识，而在这个就是积极的做循环打破者里面，这个书里面也分享出来了几个点，我真的是觉得某种建立信念感吧。第一个就是成为你自己最好的老师，他也说的就是像我们节目开头讲的那样，就是我们要先去看到我们的家庭关系有哪些不好的地方，有哪些可以改的地方，而相信我们自己有哪些问题，哪些不对劲，你其实都是能感觉到的。
对，
就是你是不需要别人来帮你说啊你们家怎么怎么样的，因为你们家的问题只有你们自己最清楚。
是，
而你需要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因为有可能你现在的家庭是给不了你现在想要的生活的，所以你要去做那个第一个在家里面站出来去做能做给出健康关系的那个人，去做选择自己做决定的那个人。你是你们家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但你要这样做，你可以去比如说做一些父母不做的事情，接受心理治疗也好，不结婚也好，然后设定边界也好，或者说让家里的成员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也好，你在做这些所有的可能你们的上一代不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并不是在冒犯他们，你只是在创造一种就是符合你自己愿望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意识去创造自己要的生活和这种勇气是很重要的。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就是你要清晰的表达出来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小孩跟父母他的对话最后就变成我想这样，然后父母说这样不行，然后就说那怎么不行，你从小到大都不支持我，然后怎么怎么样。其实你没有非常清晰的描述出来你具体想要的生活的那个样子，你只给了他一个大概，比如说我想要自由的生活，那你父母就会问你谁不想要自由的生活，
这个情绪啊他就又叠上去。
对，其实你们没有在讲实际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你刚刚那个点很精准，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在跟你父母表述一件事情但你没讲清楚，你很容易被父母反驳或者 用他们的经验压制。
对，
然后你就会生气。
对，
但其实这个时候生气就是代表你没讲清楚。
是的，
甚至可能你自己心里其实
也没想清楚。
对，你自己都没想清楚，然后你被你父母踩到了，然后你就烦躁。
是的，
如果你真的想得很清楚，其实你的内心是非常平静而且
非常笃定的。
对，
你就是告诉他今天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我不是说想要来征求一个你们的答案。
对，
我只是希望你们不是最后知道这件事情的那个人。
对
对，就是这样子。
你是非常平和的去告诉他们这件事情的，你既不是在向他们要一些确认和鼓励，你只是通知。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不是那种说特别
张牙舞爪，
对的，也不是说你非要怎么怎么样的，就是你很平和的去告诉他们，然后引导他们的。
对，
这是第一个，成为你自己最好的老师。然后第二个呢，叫做为你自己的问题负责，但是不要自责。因为就像我们提到说，很多人不愿意讲家庭问题，我还觉得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经常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你会觉得哦，我家这样是因为我哪哪哪不好吗？
嗯，
是因为我不够优秀吗？是因为我不够听话吗？或者说因为我哪一年做的一件什么事情怎么怎么着了吗？
嗯，
就他这种事情，你其实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就是内耗和自责。
是的。
而当你其实觉察到问题，然后试图去改变它的时候，其实就够了。
嗯，
你不需要去就是有更多的纠结和怀疑。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循序渐进。其实我自己总结，我自己是要有耐心。我觉得我今年就是主要是锻炼我自己耐心的一年。
嗯，
所有的事情就是你不要想着一蹴而就的改变你的生活。我觉得我以前会有一种更刚更脆的感觉。
嗯，
就是一件事情行就行，不行我就不干了。
嗯，
然后就是扔一边了。但是现在我可能会觉得有些事情现在不行，那等一等是不是就行。
对啊，对，
就他我的耐心培养就更多一点，不管是对家人还是对朋友，对某件事情的态度都变得更加的柔和了。我可以用一个更长时间去观察和等待他了。而这个也是对于家庭在做这个改变的时候，如果说你一两次你觉得哦没有达到我最完美和理想的效果，其实你也不需要灰心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循序渐进滴水石穿的过程。
嗯，
然后第四个叫做做家庭的吹哨人。这个我觉得就是刚刚讲的说你是第一个做家庭这件事情的人，因为比如说比起我们的父母，我们是和外界接触更多的那一个。
嗯，
我们是接受到了更多新鲜的，或者我们认为更加科学和健康的相处观念的人。
嗯，
所以其实我们是有这个站出来的理由和站出来的力量的。
对，这个其实还是我们一开始讲的一个角色的转换。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爸爸妈妈出去玩了，或者他们去出差，然后回来跟你说，哎呀，这个外面怎么怎么样啊，我今天在哪儿看到了什么东西啊，哪个国家发展成什么样了呀。这个是你小的时候他们会给你带来的一些信息。如果你要这个家庭关系相对平等的话，其实你是要反过来做这件事情的。
对，
我在外面看到了什么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观念，或者是跟一个更前卫更先进的观念，我觉得这个更适合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来做这个事情。
我有很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爸现在更认真听我讲话了。
嗯，
以前早年我和我妈都觉得我爸是一个非常固执，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你跟他讲话他就跟听不见一样。
啊，
你跟他讲一件事他会忽略掉，然后一直讲他自己的事情。
嗯，
你就跟他有一种对话上的断层，但现在不会。
哦，
现在就流畅很多。他会去，甚至他会去追问你讲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主动沟通和倾听的意愿强很多。
嗯，
我觉得可能一方面父母他逐渐衰老了，他会有一个想要自己的小孩成长的这个心理，然后另外一方面，
嗯，
他也确实会觉得哦，你好像讲的有些东西蛮对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们听我们这么多年播客也能够听到我们两个的变化，就是你说父母怎么了解小孩，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父母是不理解小孩的，他也没有这么多时间去理解对方。
嗯，
但是你像我们每周在这录一期节目，其实我们的节目很多我们父母都听过，就像对我爸妈来说有很多节目都听过好几遍，所以那个完播率真是可能120%。就是当你听到你家的小孩有这么多非常深的思考，有一些讲得很在点的时候，慢慢那个信任度它是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
嗯，
所以其实这次也是我跟我弟弟分享的我自己的一个切身体会嘛，就是你想要父母一天突然理解你，突然认可你，突然赞成你，这个事情是很难很难 的，
不可能的，
因为它是一个慢慢积累的一个过程，你只有一点一点去做。比如说他觉得我舅舅不支持他，那你下一次你做得更好一点，你把更好的结果带到他面前，那你说那如果第一次你不支持我，第二次这样我行不行，这事情确实是我很想做的。
嗯，
那如果第二次不行，到第十次第二十次三十次行不行，你不能因为可能父母拒绝了你一次你就说啊你不支持我，那我们没得谈了。
嗯，啊，对对对，
对，
这个，就刚我刚讲嘛，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很脆你很刚，
对，
但其实你是要有耐心去循序渐进的。
对，
嗯，
这其实你想如果你在外面，这是你跟别人 pitch 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
嗯，
你为什么要期待 本身就是一个信任瓦解的人，你让别人一下就突然站出来支持你，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他可能他在爸的那个 credit 那也是负数
啊，那绝对是的。我弟听不听节目？他应该不会听。
对不起他。然后他，那你首先要打到零啊，对吧？然后再加呀。
是的，
你说了这个啊，我妈听我节目我是知道的，我真的很怀疑我爸听不听我节目。
嗯，
你说他不听吧，他又知道一些事儿
啊。
你说他听吧，他每次我现在回家，我们节目都四年多了，他还会跟我说，哎。你那个播客节目来都来了，怎么怎么样？我倒是心想，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啊？每次开头来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来都来了，来都来了是什么？真的？
那没有，那这个我知道，我爸是我听。那我爸的风格，这就是我前面讲的嘛。
嗯，
他很注重结果。
嗯，
所以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节目，他会跟我第二天上榜一了，我睁开眼睛，除了我们群里面会说，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我爸会跟他说，他说同时又有多少个人在听，他会看一眼，然后这个数据非常好。比如说他还会跟别人说我繁花讲的特别好，他会把繁花那一期的节目然后放到整个大家庭去，然后指导我大姑姑小姑姑全家一起去听。
天哪！
然后我的姑姑还会让我姑姑的让我姐姐的小孩去看繁花，就是因为他觉得先听我的节目再看，然后他可以理解这些人性，理解得更深。我说我侄子才多大呀，你培养他看繁花干什么？就是我们家其实全部都是这种卷王类型的，都是对结果有要求的。我就跟你讲这次过年有多吓人。
嗯，
我们家这个过年啊，就是大年三十的桌上就跟商学院的这个年终聚会一样，跟年终总结一样。
真的吓死了。
对的，然后我舅那天来接我们嘛，一坐上车他就跟我爸在讲每个地方的发展，然后每个地方什么哪个地方有什么保税的政策，然后怎么样会利润会多，然后就在讲这些东西。然后到了饭桌上，因为我舅妈其实是一个她自己从小闯上来的，
嗯嗯，
所以是一个很有 street smart 的一个人，
就非常的有
街头的智慧。
对
对，所以他可能我讲的很多事情他不一定能够理解这个事情的本身，但是呢他会知道这个里面是做事情的通识。
其实很多事情啊，有些概念讲起来高大上，
嗯，
但他其实落地就是街头智慧。
他就是对，所以我其实蛮喜欢我这个舅妈的，就是他的这种街头智慧是很实操的。
嗯，
而且他会把你带出你的现有的框架，会告诉你说这个事情你在实操上面你就应该一二三怎么弄。
嗯，
对，我其实还蛮喜欢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然后我弟弟呢又有他自己很强的一些兴趣爱好，他会跟我分享一些兴趣爱好。
嗯，
所以其实我们家，而且我弟弟他自己有投资一些东西，所以就是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弟会这样说，跟我外婆讲，外婆已经86了，讲她那个区块链的投资的逻辑。
我外婆只会跟我说，你饿不饿，我要去给你弄一点米酒冲单。
对的，然后我外婆也很愿意听。所以就是我们家整个的氛围都是在这个上一层，就是聊这些事情的这个层面上的。
嗯嗯，
所以可能这也造成了我天然的性格对于人际或者是人的一些东西没有这么敏感的一个原因。
对，因为你说到你爸会关注结果，哇，我真的我爸从来没有
啊，
never。
对，然后他那个繁花那期他还会跟我说，因为你们已经讲了情感上面的一些东西了，他说你自己很感兴趣也很擅长的是商业上的东西，你可以去采访一个类似于像范总这样的人，你可以去找一个90年代做外贸的，然后你让他给你讲讲真实的范总是怎么样。这个我相信你们的受众也会很愿意听。
他不仅激你，他还给你布置作业。
对对。就是这个导向。
这个小邓啊，这个课题你拿去研究一下啊，这个一个月之后呢给我交一篇调研报告。
是的
啊，
至于这个过程我到哪去找这个范总呢，
哎，
他会给我指一个路，
哎，
但是具体你
要这个资源呢我再给你介绍一点，
哎，你要自己去操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家整体就是这风格，我跟你讲。
真的非常像领导。
所以你说你那个有边界感的问题在我们家一点都没有。因为大家从来不涉足彼此的领域。
都是上级跟下级。
对的，都是上下级关系。
下了班咱就不要干涉。
对的，是的是的。
然后我们再补充两个点，就是关于这个就作为一个那个打破循环的那个打循环打破者，还有两个点，是一个是家庭不是你唯一的老师，
嗯，
因为其实比如说像你爸这种，他是非常支持你的事业，然后他会给你指路，虽然他激你吧，但是他其实是会就是介绍他自己的经验给你的，
对，
但可能有一些家里面父亲或者是家庭的成员，他没有办法去跟你沟通你事业上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也没有必要就是感觉到没有人支持我之类的，或者说没有人教我，因为没有人教你不是你放弃的理由。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
资源
学习途径，包括
是
吧，听来都来了，
对，
就是你可以找到同学呀朋友啊职场上的前辈呀跟大家求教，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个除了家庭之外很好的途径。
前两天不是有一个那个卖 AI 课程的那个人不是被封了吗？
哦，是吗？
对呀、啊、然后他的那个课，其实你像 AI 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早期 Office 刚 launch 的时候、
啊、
就你觉得这东西很新鲜，大家都想知道，但是你也不知道从哪里去学、
啊、
所以你看网上其实有很多教类似的东西的课程视频啊、
嗯、
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学那个东西是更加有效的，因为有的时候经验还真的不一定对，
没错，
而且经验不一定是最 up to date 的，就是叫最
及时更新的，
及时更新的。
然后最后一个点啊，就是如果说你的家人不改变，你可以改变你回应他们的方式，
嗯，
因为虽然说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家人，但是你可以决定谁出现在你的生活里。成年人的一切的关系都是一种选择，没有人强迫你留在不健康的关系里的。就我前几天其实发了一条关于我读这个书的微博嘛，有一个听友就在我的那个微博下面留言，他就说他好像是大年三初三就从家里面出来了，
嗯，
就是因为他的妈妈一直在跟他说，你父亲年就是之前欠我的情和钱都要你来还，
嗯，哇哦，
对，
好厉害啊这句话，
对，就是还挺伤人的，我觉得
对。
然后我第一个反应，但是我是个律师，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哎，不对呀、啊，父亲欠的钱，子女是不用还的，
对，
那是独立的个体嘛，
嗯。
然后我就，然后他反正意思就是说他是要走离开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对的，
是对的，
就是如果我们当然要以一个非常积极的姿态去解决和面对家里面的问题，但是实在如果你改变不了别人的话，其实就是像刚刚说的，你是可以选择改变你回应父母的方式的，没有人强迫你留在不健康的关系里面的，
是因为有的时候代际矛盾它就是没有办法调和的，那允许部分代际问题存在，适当的掉头走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对自己负责的一件事情。
嗯
嗯，
而且其实有一个最近很火的词叫断亲，你知道吗？
不知道，
就是说年轻人开始断亲了，就好像我没有去研究具体的标准的含义，但大概意思也就是说跟家庭的距离不勉强不强求、
嗯、
然后更远了一些，
这是过年过出来的词儿吧？
对就说为什么这代年轻人开始断亲了、
哦、
是有这个研究的。
哦，
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天哪嗯，好吧，
那我觉得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都是因为我们真的能从家里面感觉到很多的温暖和摄取到很多的能量、
嗯、对，
所以我们才要去一直不停的研究面对和改变的。
是
因为真的你一回到家哦，看到爸妈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全身上下从毛孔到从头到脚趾头都松了，
嗯，而且是你的安全感会非常足，
对的，
对，
你会一点马上什么都不用担心了。因为我爸回家的时候讲我一个什么事情，他说我在你旁边啊，我就觉得你开车的时候非常的不专心，他说你在开车你为什么要跟我聊天啊、
嗯、
我就跟他说，我说因为我觉得你可以给我兜底，就是因为我爸坐在旁边，如果我比如说我开不好他会提醒我，
嗯，
然后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爸坐在我旁边我就很有安全感，所以他就有点像我小的时候跟在我爸后面我不需要看地图和找路一样，
嗯，
这个就是你坐在我旁边和我一个人开车的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我一个人我肯定会更认真、
哦、
但我都到家里面了，我爸都在我边上了，那我肯定就放松了， 我是这样子逻辑的。然后我爸 OK， 他就突然他就不生气了，不然他就很生气，为什么我开车老要跟他聊天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因为我觉得在车里面我跟他两个人单独相处也是挺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就很想要跟他聊天啊之类的。他就觉得，
嗯，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嗯嗯，还是你会 PUA 啊。我想了一下，我开车的时候我爸坐在我车里是干嘛，他会把我那个懂字打字的那个音乐调小一点。我每次在开车，因为我车里面放的音乐基本上都是那种很嗨的，你知道吧，
嗯，我也是要放我的音乐的。
然后我爸一上来就头疼，那是我的车，你坐我的车你还啰嗦呢。然后他就会说你得专心开车
啊，是啊是啊。
然后他就直接把那个音乐就调到最小了。我说这是我的车，你进我的车你得遵守我的车的规则，以下次我坐你的车我就遵守你的车的规则，咱们非常公平，尊重彼此的边界感。我们家在边界感这件事情上做得非常好。
非常好。那你爸咋说呢？你爸说 OK fine。
对啊，他就说那还是开慢一点。我弟弟以前在纽约坐我开的车，然后拉了那个门把手说，嗯，姐姐你还能开慢一点。
哎，我爸坐我旁边也是拉门把手
的。对
的
对的。我说其实我开车虽然快，但是我开车开得非常好又稳，
嗯，
对，我对我的开车技巧还是非常自信的。
你爸呢？你爸给你的
评价怎么样？他觉得我开车开得也是好的，
哦，okay,
对，
okay.
我就是开得快仅此而已，
哦，
嗯。
然后我回家还会有发现一些很好玩的现象，
嗯，
就是我们家人真的都非常的看重植物，因为我们家不养就是宠物，
哦哦，
就是
我以为是 position 植物，
不是，就是，
嗯，
你看你这个脑子里一天到晚都是些什么。
植物植物 plants OK。 来大家跟我读 plants。
就是因为我们家是不养猫猫狗狗的，
嗯，
就然后所以但是我们家养了非常多植物，
嗯，
就是从院子里然后到我妈在三楼的那个阳台上都有非常多的那种她自己喜欢的小盆景啊小盆栽啊之类的。然后其中有一株我这次回去是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就种下的白玉兰，
嗯，
我小学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米多高，就是一个盆栽，结果后来因为我现在都已经要30了嘛，它其实长得非常非常高，我爸其实后来就把它从盆栽里面移到了我们家院子的一个角落，
嗯，
然后它就长到可能三楼那么高。
这么高？白玉兰可以长这么高？
对，
哦，
我也是看到我们家玉兰一点点长上去才知道的。
天哪。
嗯，但是我这次回去他就哭了，就是因为他那个今年冬天下了一场很大的雪。
我以为你爸哭了。我发现我已经听不懂你录的播客。这个故事里面全是我无法理解的事情。我以为你们两个站在白玉兰面前长这么高，然后你爸还哗一下哭了。我说你们家的人是感性啊。
就是我跟你说，就是隔了两个星期没有录节目，
就是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这两个搭档就跟从来没有一起录过节目一样。
你说，收，所以说，
就是那个玉兰，它本来不应该是绿的嘛，
嗯，
然后它就全黄了，
嗯，
然后黄了之后，我就特别惊讶，我就问我爸，我说这玉兰怎么回事？然后我爸就说。因为我很生气，我就意思就是说这个玉兰
你照顾好，
哎，你没有给我照顾好它，
嗯，
它很重要。然后我爸就说今年下了江西10年以来最大的一场雪。
哦，是的是的。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觉得他能挺过来，
嗯，
因为他已经很大很高了，已经有三楼那么高了，
经历了这么多年什么事儿没经历过。
对对 对，
嗯，
然后呢没想到就没挺过来。然后呢我们家人啊，那天就所有人都站在那个树那下面，然后就一起抬头望那棵树，然后我外公说可以把它剪掉一点，然后我妈说要不把叶子拔掉一点嘛，然后我爸说它春天会发芽的。就那个时刻我就觉得
这就是家庭的样子。
对，就是你们所有人围在一棵树下面看着这一棵已经整20年我觉得的树，
嗯，
然后去研究它，然后怎么样把它给救活过来，
嗯，
的那种家庭的时刻我觉得挺珍惜的。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在上海最缺失的一个东西。
是的是的，
嗯，
而且你会有那个心境去研究这件事情。
对，
然后我会在我们家院子里还有那个茶花嘛，而且也是我外公真的是个非常神的人，他 我妈有一天走进家里面跟我说，她说哎，你去看那个茶花开了，她说我都没发现，是你外公发现的。
嗯，
然后我就去看那个茶花，我说哇真的很漂亮、
嗯、
我那天不就拍图还发给你吗、
哦、
然后你还说我
恭喜进入中老年队列，
对，就已经开始拍花了真的、
嗯、
然后我就特别理解那种五十多岁用花当头像的老年人。
嗯，
然后那个我跟我爸就站在那个茶花面前，它其实应该是茶花跟梅花的结合，它叫茶梅、
嗯、茶梅、嗯、
对。然后呢我跟我爸就在那拍那个花，然后我们就比谁拍的好、
嗯、
然后怎么角度拍，然后我爸就和我就相互嘲笑对方拍的照片不行，就是这种很小很小很温馨的时刻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嗯，是的是的。对我来说其实这次有一句话，因为我爸妈其实不像你爸妈会讲很多这种很小很暖然后很细节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家总体来说没有这么的感性，然后也没有这么的敏感。
你们家就是冲出去给我干五千万
那也不至于。然后这次我不是在云南 COVID 嘛，然后那天我特别难受，然后我在酒店里面、
嗯、
然后我其实是从小，以前我节目里也讲过，虽然大家看我好像天不怕地不怕，但其实我是从小跟我妈撒娇撒到大的、
嗯、
所以现在遇到很多事情我还是会跟我妈撒娇。然后那天COVID 完了之后我有一天很不舒服，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啊、哦、我又不好了、
嗯、
然后我妈说，她说你别怕，妈妈在这儿。
哦、oh.
就是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是很少很少听到的，就是我妈不会讲那种什么今天的山茶花很美或者怎么样，但是她会那种就是这个事情我在，所以你别害怕、
oh.
就她也是一个很结果导向的，就是我帮你照着这个事情。
而且我觉得她真的很像跟小女孩说话，哎，就是拍拍你然后说啊妈妈在啊。
对，她现在对我有的时候就是像对小女孩那样的，
还是很暖的。
所以对，所以我妈其实一直是把我当小孩看的，虽然、
嗯
边界感非常清晰，但是他是把我当小孩看的
一个非常就是有层次感的家庭，我只能说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有很多听众在听来都来了很久之后，他能够感受到我身上一种，有的时候他又很理性，有的时候你又很冲，然后有的时候你又很洒脱，这个都是其实我们这么多年节目别人给过我的评价，什么勇敢有力量，但是有人能说你这个人很浪漫、
嗯、
或者你这个人其实很细腻、
嗯、
这些东西分别是我在我爸爸以及在我妈妈身上获得的、
哎、
就是你终究你就是你爸妈的小孩。
对
对，所以包括有一些我刚不是讲我爸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嘛、
嗯、
就是我身上也有一部分，比如说我觉得我的海鲜面就是全静安区最好吃的，
你还觉得你就是对的，只是别人不
对的，别人你还没到
对对对，你觉得我在终点等你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爸身上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就是坦然接受你自己身上所有的点，它可能不一定是优点或者是缺点。比如说你说所谓的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在很多需要自信的场合是可以帮助你支撑你的、
嗯、
所以它可能只是特点，不一定是优点或者是缺点，就是看你自己怎么能够坦诚接受你所有的点。如果是有一些东西你真的是很不喜欢你自己的，比如说脾气很大，或者是比如说对别人没有足够的包容、
嗯、
或者是比如说对别人很挑剔、嗯、那这个才是我们自己真正的功课，我觉得也不用对自己这么的苛责。
没错、
嗯、
那今天跟大家聊这个家庭的话题，我觉得是我们这一次自己非常有收获，然后也会非常的鼓励大家去处理和希望能够听到大家共鸣的一个话题。
对，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听到有共鸣的地方，其实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们会请编辑老师给我们送书。
对，其实或者是你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这次过年你们有什么跟家庭里面特别暖心，或者是你觉得你的家庭给你带来了一些你没有办法解决的困扰，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勇敢把它说出来，然后大家一起去解决。因为通常我们的评论区可能有一个人说了一个问题，然后下面就会有很多人共鸣的、
哎、
或者是帮你想解决方案的非常多，
就像一个社区一样，
像一个社区，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力量。因为其实包括今天我跟丸子前面讲到很多自己家庭里面的一些很隐私的部分，为什么我们会想把它讲出来，也是想跟大家说每一个家庭没有完美的。
对的，
就是你们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家庭有问题，是不是别人家庭都很和睦，其实不一定的，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功课，
没错，
只是说你怎么去写这本功课。
那就祝福大家在家庭里面找到力量、
嗯、
也正视问题。
对，那今天这集来都来了就到这边了，也欢迎大家每周收听节目，你可以在小宇宙、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苹果 Podcast、 Spotify 等各大平台找到我们，也欢迎你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就这样喽，拜拜
拜拜，希望你今天也开心。